听众朋友，中国借一带一路削弱欧洲，这是回声报国际版文章的标题。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德格兰蒂与格兰西荣联名撰写文章，针对意大利可能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罗马期间与北京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协议的消息评论指出，意大利此举很可能分裂欧盟针对中国的一致立场。文章引述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意大利与中国有关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倘若不出现意外，双方将在本月底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签署书面协议。意大利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第68个合作国，也是七大工业强国组织中首个参与一带一路计划的合作国。而到目前为止，与中国合作的国家主要是中亚以及非洲国家，但是欧洲始终是中国政府瞄准的目标。中国在希腊以及匈牙利等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欧洲从整体上来看对一带一路计划持有保留。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德罗谢女士 Sophie Boisseau-Durocher 向回声报表示，欧洲从原则上并不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是欧盟期待与北京进行公平的谈判，而欧盟必须在立场一致的背景下才能够维持谈判的筹码。然而北京在对待欧盟问题上采取的是应对东南亚国家的同样的措施。北京表面上声称期待地区一致稳定，而事实上却采取手段逐个分裂，将东盟以及欧盟等地区结盟逐渐架空。回声报评论指出，在布鲁塞尔，观察家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罗马最近几个月来面对北京的立场的转变。就拿欧盟刚刚通过的有关监督外国投资的法规来看，意大利同德国与法国一样是最先提出要求布鲁塞尔加强立法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周二投票表决时，意大利却是除了英国之外唯一投弃权票的国家，当然意大利政权更替有可能也是其中一大因素。法共的人道报可能是目前法国媒体中唯一的一家对中共政权依然立场温和的媒体。人道报有关中国两会的评论文章的标题是贸易战之后北京将赌注下在刺激经济。文章指出，美中贸易战正在进入尾声，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指日可待。中国人大近日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投资，增加就业。文章指出，虽然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到中国制造2025，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应该因此而感到庆幸，因为李克强呼吁投资的领域正是高科技领域，北京并没有改变发展策略。人大报指出，就在中国人大开幕的当天，德国经济部长也宣布了一个德国工业发展2030规划，计划设立投资基金会，重点投资冶金、汽车以及化工行业。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刊登了该报特派台湾记者的长篇报道文章，介绍的是台湾政府今年2月21日向立法院递交了有关允许同性婚姻的立法提案。台湾立法院计划于今年5月24日投票表决该法案，倘若该法案获得通过，台湾将是亚洲地区第一个给同性婚姻与法律保障的国家。不过文章指出，在去年11月24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同性婚姻却受到台湾大多数选民的否决，台湾教会内部也在同性婚姻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年轻人与年长的牧师之间的观点完全相左。对年轻人来说，台湾社会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但是允许同性婚姻只不过是为了加强对同性恋者们的保护。十字架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介绍的是对旅居法国的华裔作者与导演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一书的作者戴思杰的专访。戴思杰新作《永生树》刚刚由著名的加里马出版社出版。《永生树》讲述了一个家族的繁衍故事，起始于20世纪初，讲述的是主人公永生从出生成长直到老年的故事。作者借此表达了对其祖父的怀念与敬意。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解放报聚焦法国极左翼党派不屈服的法国政党议员弗朗索瓦·惠峰，指出作为记者以及电影制片人的惠峰俨然以马克龙总统最主要的反对者自居。这位马克龙的同乡与中学校友似乎要与马克龙决一死战。费加罗报聚焦法国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回声报关注欧盟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人道报则呼吁政府保护职业培训机构职工的工作岗位。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